姐妹平安，好，我们在网络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好。那我们已经用了35次的时间，好，在去年我们讲到应该怎么样竭力的来追求我们的神。那今天，好，今年开始，那我觉得从神领受，想和大家来分享，就是会在这一年想和大家来分享，在礼拜二的这个时间哦，查经时间，我想来讲关于十字架的道路。那关于十字架的道路，有时候我们想到十字架就觉得很辛苦哈，有的人想到十字架就想到啊吃的比较不好啊，穿的比较不好啊，好，我们要住的比较不好，就这样子才是在背十字架哈。可是我想十字架真正讲的说的是我们要来遵守主的命令，好，每一天要学习活在主的面前，好，所以我就会在这样的一个分享当中，我就会按着圣经，好，有一些部分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层面我们怎么样来注意，怎么样来走这个十字架的路，然后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今天我想要讲的一个第一个题目说的就是讲到失败，好，失败是来自于你的内心，失败是来自于你的内心。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姐妹，十字架的道路它不是一个失败的路。我们知道十字架至终它成全了救赎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在世人的身上，所以十字架它是一个得胜的道路。所以呢，并不是我们想到想到十字架我们就觉得我们要边走边哭，我们觉得我们十字架很重。你要了解，我们人，我们受造，神并不是要我们活在失败当中，活在软弱里面，神是要我们得胜。那可是究竟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在这样的一个得胜的生活，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好像说免于自己常常成为那个辱蛇，好，那个失败者，好，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那个挫折，我们怎么样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挑战当中我们是可以得胜的。我就想到你知道小鹰啊，小鹰当它长大到一个地步它可以飞的时候，那母鹰啊要训练它飞翔，它就会把它带它飞到高空，因为之前的小鹰都是住在这个鹰窝嘛，哈，这是他们自己的住的地方，很舒服，不用想到要吃什么，哈，因为妈妈都会，这个母鹰就会叼虫子啊什么食物给他们吃，好，所以日子都过得很好。可是当这个小鹰逐渐长大之后，那为了要训练它可以飞，好，让它知道说翅膀不是好像拿来做一个装饰品，所以母鹰就会带着它，好像放在它的，先把它背在它的这个背上，哈。啊，通常说小鹰会觉得好高兴哦，好像妈妈带它去旅游一样，哈，很开心。可是就在它没有想到的时候，母鹰会重重的把它从空中就摔下去，哈。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哈，小鹰会很害怕，好，它一害怕，它就觉得它很快要死掉了，所以它就会叫啊，或者是好像赶快去扇扇它的翅膀，哈。可是因为飞得不好嘛，没有那样的一个经验，好，所以可能快要掉下去，或者说好像整个情况很不 OK 的时候，也许它还没有办法把它的翅膀整个打开的时候，母鹰就会从下面再把它接起来，再带它往上飞，好，飞到一个高度，本来小鹰也许觉得说哦，现在好多了，妈妈带着我，现在安全了，突然之间它又被摔下去，好，就这样一次两次三次，然后渐渐的小鹰不再害怕被摔，为什么？当它一被摔下去的时候，它就开始打开它的翅膀，它就可以展翅的飞翔。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神训练我们也是这样，当然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人生快要失败了，我们觉得我们好像重重的从高处给摔下来，可是不会，一次又一次渐渐的你会找到那个得胜的道路。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你会自然界了，发现我们其实是一个肉弱强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常觉得说强者才可以生存嘛，哈。那所以在我们的国家当中，在列国，在世界，你会发现常常都是那个大的国家，他有说话权，他想要怎样就怎样，这个国家我喜欢，我想要来开发，我就可以讲一句话就把它开发了，这样子，因为他国家很强，所以好像他就会有时候会觉得说，有时候他会剥夺那些弱小民族的一些权利，哈，有时候就这样，因为 就是弱肉强食的一个时代。那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活的这样的一个世代，是这样，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事实上在动物界也是这样，就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是我们从小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一个道理，在自然界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有时候我们会看一些节目嘛，是关于动物的，对不对？哈，那就讲到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动物的世界，哈，有一些豹啊、狮子啊，哈，他们都是比较强势的动物，所以有时候他们会去欺负那些斑马啦或者羚羊啊，哈，他去追他们的，哈，就是所以这些羚羊或斑马为了生存，他们跑，好，可有时候跑不过，就会被后面追来的狮子、豹就给吃掉了，哈。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看这样的节目，就有时候会给这个羚羊加油，赶快跑，不要被吃掉。可有时候都来不及，我们就看见那个狮子，当他抓到这个羚羊的时候，就把它撕裂，就把它吃了。有时候我们会为着自然界这样很残酷的这种事情，我们很难过。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人类的世界也是这样，人吃人，国吞国，这样子。有时候一些大的公司就并吞一些存活不下去的小公司，这样。好，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人生真的好像竞赛，好像马拉松一样嘛，有时候真的所有的报道都会集中在那些跑最快的，很多的比赛跑最快的谁赢了，很少人会注意到那个最后一名的。在班上有时候老师讲也是这样，我们班第一名是谁，第二名是谁，第三名，好，就这样颁完奖状，从来都不会讲到说最后一名是谁，好，所以大家也不会去注意最后一名是谁，好，或者说那些比较落在后面学习力不好的人，而是渐渐有些人，这样的人，这样的学生，有时候在班上，他们就沦为被人家遗忘的，他们是没有声音的一群，哈。也许他们的学习力比较不好，哈，也许比较不会打球，长得也比较不美，不被老师关注，所以有时候他们是被遗忘的，哈。有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好像不管是动物界，哈，人类，哈，国家，好像是这样。可是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就觉得说啊，看我们自己的样子，我们就觉得我们就比较像那种失败者。有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有的人的自我形象很差，看自己就觉得看长得也不高，功课也不好，然后也不会讲话，然后有时候我们钱赚的也没人多，家庭住的也没那么好，开的车也普通，那有时候甚至只能骑脚踏车，所以说我们就觉得啊，我们就是一个失败者。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不太喜欢涉略或者看这种关于怎么样成功啊，人生的成功啊，这些，因为我们觉得跟我们没有关系，好，我们就是觉得我们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或者有一天反正生老病死就结束。但是弟兄姐妹，你一定要了解，就是你要去想人生的失败到底是从哪里来。神爱我们，他不会创造一个失败者，好，所以你一定要了解，没有人是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来出生的，好，所以我们人会失败，人生的失败是来自于你的内心。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人生的失败是来自于你的内心，哈。不，有的时候有人说，哦，是我的命不好，好，你看我爸爸，哈，我们不是衔着金汤匙出生的，或者我们的生活环境不好，我们看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刚好处在一个经济恐慌的一个时代。或者你说我们出生在那种战乱的时代，所以我们的人生我们是失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怨天尤人，我们就觉得哦，我们的人生是失败的。弟兄姐妹，即或我们生活在一个好像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战乱的时代，或者一个经济恐慌的时代，好，一个好像没有梦想的时代，弟兄姐妹，你仍然是可以不需要失败的，哈。你要知道我们会失败。当然我们说的成功，你不要误会说我们说的成功像世人说的，你要住在那种什么样的楼房，你要有别墅，你要开卡迪拉克，你要开那个名车，你要有你的名字，要被怎么样的记录，人家要给你怎么样的掌声，你才是成功的。我觉得不是，神也不是这样看我们的成功。事实上你要知道，你的生命，你的一生有一个命定，好，那重点是你有没有走在这个命定当中。仇敌来，有一个仇敌就是魔鬼，他就是要夺走神放在你生命的命定。但是问题是，我们可不可以好像说遇到一些挫折，我不让仇敌夺走我的命定，好，我不会因为说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就觉得哦，我没有办法，哦，我们这样好，那我们就放弃了神要我们走的道路，我们就觉得啊，反正我也不可能，那我就退而求其次，我就走世界的路好了， 好，那我也不管别人怎么样，反正我们就觉得啊，我们就想跟大家一样哈。弟兄姐妹，圣经上提到说，那个有一个窄路哈，有一个是宽的路，说那个窄路讲的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走上去的人不多啦，事实上走到底的更少。好，因为那个路窄门窄路太窄了，有时候讲就是有时候你需要学习舍己。你需要学习爱神，你需要学习好像说遵守主的命令，学习明白主的旨意。可是那个宽的道路不一样，实际上说那个宽的路很多人走，因为在那里你可以为所欲为，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好，在那里事实上神看你为失败，可是人觉得你是成功的。在神来看，神不觉得你拥有很多的财富你是成功的，可是人们觉得你有很多财富你才是成功的。所以是走这个宽的路，它是一个以善为恶，以恶为善，是非不分的一个道路。所以呢，很多人都走在其中，因为大家都在一起哦，这里有掌声，这里有好像有一群朋友哦，那有一些人支持我，而且在这里我不需要面对我罪的问题，我不需要面对我跟上帝关系的问题，我不需要去明白我的神在我生命中的这个旨意命定是什么。反正我们就一样嘛，我们就这样高高兴兴的好快乐，我们吃喝快乐，反正明天要死了明天再说嘛。好，所以有一群人是这样子的生活，可是你要知道那不是神为你预备的。你会失败，真正的失败，真正的成功，你一定要真实的去认识，那我觉得你才会了解十字架的道路是什么。那天当以色列百姓神带领他们出埃及之后，那神带领他们终极的目标其实是要进到流奶与蜜，就是需要进到迦南。可是问题是神去到那之前，我们知道摩西就请找12个人，12个探子先去窥探那地。那我们很清楚知道其中有10个人回来就讲那些负面的消息，他们就讲不好的话，讲坏消息。所以呢，百姓听了他们所说的话，哦，百姓就在那边哭啊，在那边叫啊，怎么办？哈，我知道他们很痛苦，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好像本来原来的梦想是觉得，我们从那个法老王那里出来，我们之前我们被讹诈，被伤害，我们工作的很辛苦，哈，那好不容易神带领我们出埃及了，而且我们已经得胜了那个好像法老的追兵，我们本来想说我们的人生应该过得比较好，我们以为我们跟以前是不一样，后来发现原来不是这样哦。你看这些人，他们这些探子讲说里面有一些可怕的挑战，有巨人，那些巨人很高大很高大哦，我们面对他们我们就像个蚱蜢一样哦。所以这些百姓听了他们就很害怕，他们的梦想都破碎。为什么？他们心里想说，我们本来以为我们出埃及之后我们的日子更好，所以我们愿意啊，我们就出来啊，可是怎么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哦，所以他们圣经上提到说，他们就在那里痛哭，他们就在那就是在埋怨领袖，埋怨神啊，就再把早知道就不要把我们带出来啊，我们要再立一个领袖，再找一个人带我们回埃及，我们宁可回埃及，埃及有葱有蒜哦，有肉。他们这个时候都没有想到在埃及所受的苦，只是想到曾经的好。弟兄姐妹，有多少人走十字架的道路也是这样，他们以为说，哦，我们离开了过去，我们不再拜拜了，哦，我们跟过去说再见，我们以为哎，神就会让我们发大财，我们以为我们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强壮，我们以为我们的儿女就会成功立业。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哎，我们有另外一些挑战，原来我的孩子也会生病，原来我的工作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人们就开始觉得，神你在哪里啊？哦，他们就开始抱怨，他们讲负面的话，有神吗？真的有神吗？如果有神，神怎么会让我们遇到这些事情呢？所以圣经提到说，这10个报恶性的探子，他们在当场，他们就因为瘟疫哦，10个都死了。那其他那一代的百姓啊，在40年之后，反正这一代全部都死亡，只有2个人哈。好，那一代的都死亡，只有2个人，就是约书亚跟加勒，他们进到迦南美地。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失败的思想，他们说我们可以呀。他一直鼓励这些百姓，你不要讲这个负面的话，不要觉得不可能啊，我们相信，虽然我们现在的环境看起来不好， 哦，我们也许我们没有力量，可是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啊。好，弟兄姐妹，你了解我们人为什么会遇见失败，就在于我们的内心。因为当你的思想，你的内心就是你的思想，当你的内心开始一直在想，哦，我会失败，我不可能，哦，你看那边那个巨人那么大，哦，然后而且神一定，你没有想到神，你只是想到巨人很大，那你为什么不会想到神呢？因为你所想就是我要自己去面对我的巨人嘛，所以呢，你的想法就是神遗弃你了，所以你们所听见的就是哇，他们这些这个百姓哦，这个巨人很大，我们不能够上去。这里说我们不能够去攻击他们，好，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而且他们是吞吃居民之地。弟兄姐妹，在他们还没有打仗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失败了，他们走这条十字架道路已经失败了。为什么？因为里面的内心充满了负面，他们所想的就是巨人好大好大，他们都没有想到我们的神更大。对，就有时候我们面对，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有时候我们面对这个环境，这个困难，我们只一直想这个困难，我们就觉得好像是我们在面对这个困难，他们都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主，我们的神在，神会带领我们来面对。可是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里面有这种失败的想法，也是这样，我们所想就是我要面对，只有我，只剩下我。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这话好熟啊？那天以利亚不也是这样吗？哦，觉得说大家都去拜巴利了，只剩下我一个先知。神说不是，不止你啊，哦，有时候我们在困难面前，在困难的这座山面前，我们没有看见神，我们只有看见困难。所以你要了解，你听人的话，就像这些百姓，他们一直听这些探子的话，就觉得哦，这个地很可怕，巨人很可怕，巨人当然很可怕，当然有挑战，但这个挑战就是神要给我们。可是神要我们面对这个挑战，说的是神他是要给我们力量可以得胜，但是我们没有去听神会给我们得胜的话，我们没有去想到这个时候好像我们要更多的听神，知道因为主一直说那是流奶与蜜之地，这个地是我要赐给你们的，主既然要把这块地给我们，那我主就不会把我们交给巨人嘛。可有时候我们心里没有办法相信，弟兄姐妹，有时候你一定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挫折，有人在我们旁边一直鼓励我们，鼓励我们，可是这些话都进不到我们里面，我们所听见的仍然是那些，我们耳朵不管你听见或没听见，所想的仍然是那些可是我还是要面对啊，可是我就是不行啊，可是就怎么样。好，好，所以你知道你会失败，人生的失败第一个就是来自于你的内心，第二你要知道你的思想对你的肉体有影响力，它不只对你的肉体，你的身体，它对你的命运，对你的环境。你知道一个有负面思想的人，他不只影响自己，他影响他周围的人。好，大家都充满了那样的一个恐惧害怕，所以你看那一代的百姓全部都死在旷野，就只因为这十个人负面的话语。好，所以呢，所以有时候人多或者大家都这么说，不见得是一个好事，不见得是对的。所以十字架的道路说的是不是大家都这么说，大家都这么做。我刚刚提到十字架的道路它是一个窄路，所以有的时候你需要仰望神，不是因为大家都这样说，而且我觉得我这样做对我比较有利处利益，我觉得这样子我的人生会比较丰富，我觉得我就想这样子做。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如果我们是存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你真的你渐渐你没有办法专注的走这条信仰的道路，你会觉得因为大家都这样做，大家都这样说，所以教会也应该要这样啊，因为大家都这样。可是当大家都这样做，弟兄姐妹，那真的是神的心意吗？这是我们需要想的。好，所以当我们的思想不正确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些负面的思想，我们就觉得要照我们所说我们所想的，好，那而且我们很坚持这种想法，弟兄姐妹，那我们一定是走在一个失败的一个道路里面。好，所以就像我们打仗，你不会差派一个有负面思想的兵啊，一个士兵说哎，你去打仗，他不会去打的，他会很怕，干嘛要把我当炮灰啊，我不要去打，哈，一定是打败仗，好，还没有打仗他就逃了，这样。好，你叫一个员工做一件事情，好，你要完成这个案子，好，你要去做这个事情，他说不行，我不行，我没有办法，我真的不可能，你要叫别人，他永远不会成功的，因为他觉得说他就不会啊，我没有学过，我不知道，我这个那好。所以 对，就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如果我们有一个失败者的自我形象，因为你觉得我不能，好，你知道它会影响你的身体，好，影响你的你的人生，你的命运。就像这些百姓，当他们论到这些迦南地的巨人，他们觉得说，哦，我们这个人，我们就像蚱蜢一样，我们对那些巨人来说，我们是蚱蜢，蚱蜢进到迦南美地能够起什么作用？他们觉得我们没有用的，哈，他们的自我形象是蚱蜢的形象，他们觉得我们真的就像蚱蜢一样，而这些人是像巨人一样。弟兄姐妹，他们根本没有打算要去打仗，他们在这里已经选择，我不要打仗，我想回埃及。就像有一些人，他们走十字架道路，发现啊，信耶稣，哦，还要服侍，哦，还要奉献。啊，算，那我还是去拜拜好了，拜拜只要偶尔我添个香油钱就好，而且不添香油钱也没怎样，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好像那个比较容易，我们就走那个容易的道路。可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子，好，那个就是你就是会你里面讲就是你没有一个正确的对自己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其实你至终你没有办法走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的道路走到底。好，另外人生的失败、啊、讲到说他们有失败的信心，好，有失败的信心，就是神常常要我们有信心，好，对神的医治有信心，对神的话有信心，可是我们常常对神的话没信心，对神的医治没信心，可是我们对失败很有信心。我们常常很容易看到我们就觉得不可能，我们觉得我们不可能，我们觉得神也不可能，然后呢我们觉得就像这些百姓他们看见这个环境，他们说那个城墙高，那个城邑很强啊，很高大，哦，不可能，哦，人很，那里面都是巨人啊，好，所以他们一直讲不可能，好，所以就给他们很多的限制。就是我们不能够根据我们的环境，好，哦，经济不好，好，或者说我们的身体不好，我们国家不好，好，这么多的天灾人祸，所以呢我们就开始觉得，哦，因为这样啊，所以未来啊这个国家啊台湾准完了啊，我们也没前途啦啊，赶快有点钱呢我们去移民吧，或者有点什么本事呢我们就做一点什么吧，好，对不起，我们就逃离了神的旨意。好，所以神不要我们这样，神要我们面对，哦，你在这里工作不好找，可是你要相信，诶，在这里，好，就像他们神要带他们进到迦南美，一定有主的美意。你不能说，哦，这工作不好找，经济不好，所以我就跳脱这个环境，我去另外一个环境看看会不会让我的生活更好，不是这样子的。神的话怎么告诉我们面对一切的挑战，神要我们怎么来面对？神说你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所以神就是要我们了解，虽然有的时候你的人生的道路，我们走这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姐妹，我们跟世人是不一样的，你一定要知道你跟世人是不一样，虽然我们的环境是一样的，可是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思想，不一样的内心，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不好的环境当中，我们要仰望神，我们不是看环境做决定。有的人的人生就是看环境做决定，好，环境好，诶，我就这样子，就是在其中取巧。但是神不要我们，有时候一个最不好的环境，可是却有神最美好的旨意。所以神不要我们看环境，神要我们在一个最不好的环境当中学习来仰望神，在一个最不好的环境当中我们要学习继续的服侍神。有人说这个时代服侍主太辛苦了，不要服侍主好了，好，过一个简单的生活啊，这样子我们哎呀可以也自己好好爱主就好。可是如果神的旨意是要你服侍神，好，你说可他们都不听话，都没有人信耶稣，好，没关系，你要信靠神是大而可畏的神，继续的仰望神。弟兄姐妹，这叫做信心。什么是信心？信心不是讲你的心情，哦，有的人说我今天心情很好，嗯，我很有信心，我今天心情很沮丧，我就觉得啊，一点都没有信心，这里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恩膏，没有神的话。好，有时候有的人的信心是跟随着自己的情绪，好，或者有的人的信心是跟随自己的知识，好，有的人很有知识，所以他讲起这些话，哦，他很有信心，好，那可是不是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从来不是来自于你的知识、你的情绪，而是来自于我们的神。不是看这个环境，有时候我们所在的环境真的会让我们觉得很挫败，有时候让我们觉得说好无奈哦， 好，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人心怎么会这么坏？或者说，人怎么会有一些这种，我们觉得礼义廉耻四维八的，早就不存在我们的生活。什么孝顺，什么谦卑礼仪，还在这个世上还有吗？啊，就是我们有人就觉得，啊、哦，就觉得很灰心。只因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那么有的人对神就渐渐也失去信心，在教会里面建造不出一些圣洁的圣徒，建造不出一些敬虔的圣徒，所以有时候哦，人就灰心。可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学习，我们是倚靠造天地的耶和华，我们是在倚靠神，不是倚靠好像说你的环境，环境好我们当然感谢神、哦、给我们这样的环境，给我们恩典。可是当环境不好的时候，弟兄姐妹，正是对我们来讲正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你不是只有身体好的时候你才可以服侍主，有的时候当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也对我们也是一个考验。我身体不好的时候，我面对一些环境，我可不可以继续坚定的来服侍神，信靠神？对，这个是不容易的，好，是不容易，但是这才叫做信心。你看那天管会堂的这个弟兄雅鲁，那天他为了要救他女儿快死了，所以呢他就去找耶稣，他就拜托耶稣说啊，耶稣啊，来我家看我的女儿，为他祷告，我女儿快死了。就快到他家的时候，从他家就传出那个哭丧的声音，哦，他就哭啊哭啊，女儿死了，女儿死了，啊，就有仆人跑出来，哇，真的就是撕裂衣服，扬起尘土，说的就是心里的痛苦嘛，哈，那他就说，这个仆人就告诉这个雅鲁，管会堂的雅鲁说，不用找夫子来了，不用找先生，不用找耶稣来，你女儿已经死了，这样子哦，不用劳动，耶稣来了，这样。你想想看，这个时候雅鲁的心情会如何？脚还没有踏到家门口，他听见一阵又一阵的哭嚎声音、哦、我想他也是很疼他的女儿的，可是这个时候他的挫折，他的绝望，我想他的双腿都在发抖，他没有办法进到自己的家，他想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他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也许整个人就瘫软在地上，他不知道要相信什么，因为女儿已经死了，他所爱的孩子已经死了。可是这个时候耶稣的声音在雅鲁的耳边响起，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主告诉他不要怕，主知道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有时候我们会怕，我们以为信耶稣我们就会富足，我们就会平安，我们家里都不会有死人，好，我们觉得大家有流感都不会淋到我们的、哦、我们不会，我们也不会被疫情给染到，我们也什么这些，好，可是事实不然，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家人也会因着疫情啊，因着感冒，因着什么样的状况，我突然发生一个意外，我们就觉得，我们就全身瘫软，我们觉得神啊，怎么办？我们是要祷告，我们是要祷告，求你来救我的女儿。可是我现在我不知道祷告什么，因为她已经死了，她已经死了，我不知道我祷告什么，因为死了就没有了。我要祷告什么呢？主知道我们的害怕，主知道这时候我们都傻，我们不晓得应该向左向右，可这时候主却对我们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选择惧怕，要选择信心。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信心它不是一个情感，它也不是一个感觉，好，信心不是一个感觉，所以有人就哦，信心来之后我们很嗨，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信心是一个选择，就是选择，虽然我的环境这么糟糕，可是主，我选择我要来相信，虽然我现在我感觉好像洪水一样整个要把我淹没了，可是我选择我要相信神，即使我没有任何的感觉。弟兄姐妹，你知道信心说的是有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的感觉，有的人追求神会说哦，我都没有感觉哦，也许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觉得好快乐哦，参与这个服事也很快乐，跟参加小组也好快乐，做饭也好快乐，做招待也好快乐，那反正来教会都好快乐，每一个礼拜一最期待就是赶快礼拜天来到。可是渐渐的，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渐渐久了，我们长大了， 我们不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有那么多时间摆在教会，我们现在有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有我们的家庭啊，我们有我们的梦想啊，我们有我们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觉得那些是我们年少的时候，好像也许我们就觉得我们现在我们长大，我们现在我们有做想做其他的，我们里面有信耶稣就好，反正我们也有爱主就好。这就你了解，有一些人好像说我们对主的这样的一个好像相信是有时候是一个情绪，因为我的朋友都在那里，因为大家我们一起做这个服事，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做这个服事，所以觉得好好玩好快乐。可是那不是信心啊，弟兄姐妹，信心说的是有时候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可是我们心里知道，主我相信你，我知道你没有改变。信心是当雅鲁他看见他女儿死了，他听见神的话，不要怕，只要信。这个时候他选择，我要相信。弟兄姐妹，信心是一个选择，是选择我要相信，虽然这个时候我感觉一点都不好，我看不到任何的盼望，他所看到的都是哭声，大家哭成一片，我女儿死了。好，可是弟兄姐妹，信心说的就是一个选择，所以基督徒要常常选择信心，不要选择环境。你说那我没有办法，我怎么样可以选择信心？弟兄姐妹，就在于你的言语，你不要常常讲那个失败者的言语，你要常常讲信心的话，即使在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你看周围的环境糟透了，可是你仍然讲信心的话。圣经提到说你会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所以那个言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嘴巴讲什么。那天民数记在民数记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提到说，百姓在那里大声的喧嚷，那一天晚上百姓都哭了。好，所以呢他们就向这个摩西亚伦发怨言。好，他们说因为他们听到这些消息，哦，那个迦南美地神说是流奶与蜜之地，可是我们那个探子说的是那个里面那个地有巨人，而且我们对他们来讲我们像蚱蜢，而且这些巨人他们是专门吞吃百姓的。所以他们的脑中听的，他们所相信的都是这个，他们是巨人，我们是蚱蜢，他们吞吃我们，他们吞吃我们，他们吞吃我们，吃我们，吃我们。好，所以他们所想就是这个，所以就开始抱怨。弟兄姐妹，人会一直抱怨是因为他里面很焦虑，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他们就抱怨啊，巴不得我们早就死在埃及就好了，干嘛把我们带出来啊，我们早一点死还不好吗？好，这样。好，那就讲。好，所以他们就提到说神并没有这样做，可是他们却开始讲很多神没有做的事。弟兄姐妹，神没有做这样的事在你身上，可是你也常常讲这样的事情。他们说什么？他说，神，你为什么要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孩子会被掳去。神并没有说你们会倒在刀下，你们会被这个巨人给吃掉，你们的孩子妻子都会被掳去，神并没有说。那都会我们自己说，我们在负面的情绪里面我就随便说。有时候神并没有说你将来不会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可我们开始说，我们就是找不到工作，我们会饿死哦，我们将来就是没前途哦，人家怎么看我？那我那个很多贷款，我怎么样付哦？哈，同学们，很多都是我们自己讲的，神并没有这样子讲。可是当你在一个焦虑当中，你开始讲这些毁灭性的话，而当这些话像线一样，它一直的，你一直释放这个话，这些话就把你整个都缠住，然后你就越来越被困住，然后你都出来，而且你就越来越相信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你所说的是真的。生死在舌头的泉下，所以当人常常讲那个死亡的话，哦，他们讲失败的话，挫折的话，我们不能进去，哦，我们的妻小都会被掳走。所以你看他们怎么可能得胜呢？他们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他们已经失败，因为他们已经认定他们失败了。俗话说，话语就是种子，话语就是种子。所以我们要小心你怎么说话，不要让这个话语像一个像我们这个人不要被话语给缠住，被嘴里的言语给抓住。箴言十七章那边提到说，舌弄是非的陷在祸患当中。所以你的嘴巴要讲正面，要讲积极的，不要像那十个探子一样，你所讲的话你就影响了别人的信心。有的人真的没有注意这个，自己理心里有问题，可是他会释放一些话在小组，哦，我都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 哦，我觉得神的同在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哦，自从那个牧师换掉，我觉得神的同在都不一样了。你知道你不知道你是在讲什么，你就是释放那些毒素啊，在百姓当中。所以要小心，我们会陷入那个祸患当中。你要讲那些安慰、造就、劝勉人的话，而不是好像说讲那一些好像会绊倒别人的话。所以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如果我们想要活好，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留意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舌头，我们怎么说话，要讲正面的话。有的时候有的人太常讲这些死亡的话，不管是真的是假的，有时候人们觉得、哦、我们不怕死亡、哦、我们对死亡觉得那是一个美丽的结局或者什么这些、哦、常常讲这个，我觉得最好不要。你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有的时候你给死亡开一个门，你这么喜欢，那我就带你进去好了。好，所以有时候要留意，好，我觉得我们要常常，即使你有时候你生病很软弱，你都不要太快的讲说哦，很想死哦，光跟吸气后啊这样哈，不要讲这些。好，即使你的感觉，因为你那不是真的，你不是真的想这样。有时候你只是因为你孩子没有来看你，你心情不好，你并不真的想要赶快死一死好，不要讲这些话哈。那要相信，对，虽然我现在身体很软弱，可是主你与我同在，你给我力量哦。主，我的身体因着我们来依靠神，我就会越来越好。就这才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不是说你不会遇到艰难，十字架本身它就是一个困苦嘛，对不对？我们知道罗马人他们把罪犯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讲，当然讲的是一个痛苦，不是一个舒服的。我没有讲说十字架是一个舒服的，好像一个道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它是可以让我们将来依靠神，我们可以走得下去，而且至终它对我们一定是一个美好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常常学习说正面的话，说正面的话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你渴望你的人生可以成功，好，我们可以得胜。为什么要学习讲正面的话？那天叙利亚的这个妇人，我们知道她有一个女儿被鬼附了，所以呢，这个妇人她就来找耶稣，好，她找耶稣，跟耶稣说啊，主啊，我的女儿被鬼附得很苦，我求你来救我，来医治她。知道有的人被鬼附，有的时候就会有很多问题啊，不洗澡啦，不洗头啊，油腻腻，脏兮兮，然后家里的东西都不可以丢，那从外面又捡很多东西来，所以家里都堆积了一大堆又臭又脏的这样子。可她喜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来生活，然后有时候他们会晚上他们不能够睡觉，晚上自己在那边发痴发笑的，然后呢有的时候会讲一些，或者有时候突然很暴力，会动手会打人，这样总是被鬼附是很辛苦，好像有一个压制的力量在他的身上。有时候他力大如牛，有时候他咆哮，好像个动物一样。所以有时候真的人们遇到这样的人会很害怕。好，那可是这个妇人他遇到这种状况，他做什么？他来找耶稣，他说：“主啊，求你来医治他，他被鬼附。”好，所以他不像正常人一样，主啊，求你来帮助他。好，可这时候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这个不是一个外邦人的日期，这是什么意思呢？好，因为耶稣来，他来到地上，他是要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所以呢，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还不是外邦人的日期，对不对？你要一定要了解这件事。耶稣来，好，就是救恩是给普世嘛，好，所以可是你知道福音确实是先传给犹太人，后来我是传给外邦人，对不对？好，可是这个时间点还不是外邦人的时间点，还不是神所预计的这个时刻。可是这里有一个外邦女子，一个外邦人的妈妈为着她的孩子来求耶稣，所以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对人们旁边来听哦，然后讲外邦人是狗哈，这样，所以当然是听起来是不舒服的。可是你却看见这个妇人，她的态度是什么？她非常的谦卑。就是如果有的时候我们跟主说，主啊，我有一个需要，我求你帮助我，我求你医治我，主说不给你医治，因为现在还不是医治你的时候。好，那就是我们的感觉是什么？我们感觉一定很不舒服。好，或者有时候真的了不起，我们就换一个神拜不可以吗？好，难道只有你会医治吗？好， 真的有的人他们被人家这样冒犯了，哦，你说我们情绪都会很不好。可是这个妇人她非常的谦卑，因为她有一个需要，她知道耶稣是谁，所以她说什么？她说主啊，没错，你说的真的是对的，我们是狗，我们真的是狗，我们真的是我们外邦人，我们真的是不配得到这个救恩。可是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啊，狗不会嫌弃那个主人从桌子上掉下来那个碎饼干屑，它吃了它就会得到医治啊。好，我们的主听了，我们的主他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因为这句话你那个鬼离开你的女儿了。所以我觉得在这里讲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一天他的女儿得释放，鬼离开他的女儿是在于他母亲的话，而且这件事情发生是因为还是他们正在妈妈正在讲信心的话的时候，鬼离开了他的女儿。但是你有没有觉得真的非常的感动，在这里耶稣在告诉我们他所要教导我们的。有时候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觉得神你单言了，当我们感受到神单言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抱怨，我们就会不高兴。玛利亚也有不高兴的时候，他觉得神耶稣你单言了，所以他不高兴，他在宅在那个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躲到屋子里他不出来，不高兴，因为有的时候会觉得说神你单言。可在这里我们的主称赞这个叙利亚妇人，他称赞他说你的信心是大的，即使你看起来你被神拒绝。弟兄姐妹，我们被人拒绝还有希望吗？哦，人拒绝我们，这个人拒绝我们就找另外一个人，好，那至少我们知道神都不会拒绝我们。可如果有一天我们感觉神拒绝我们，我们还有路走吗？但是呢，这个妇人他神已经拒绝他，主已经很清楚的拒绝他了，就是不给你啊。可是他竟然还在那里说可是，好，继续的相信，即使这样你不用给我那么多，就是一点点碎渣，我孩子的病都会好。所以耶稣就感动，耶稣就因着这句话说，鬼离开你的女儿，就是你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正在讲那个信心的话语的时候，那个神迹就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这就是我们信仰的道路，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虽然我们常说这是一个窄路，是一个不容易的道路，但是问题是它是得胜的。即使仇敌有时候兴风作浪在我们身上，他要让你对神失去信心，他要让你感受到神拒绝你，神不爱你，神都不垂听你的祷告。可是几乎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像这个叙利亚妇人一样，我们谦卑自己，神啊，即使是这样，那个狗也吃从桌子上掉下来碎渣儿。讲的是主，我们不会放弃，主，我们不会因为好像我们感受到你对我们的拒绝，我们离开你。越在这样的时刻，主，我越要紧紧的抓住你。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讲正面的话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帮助的，而且我们就会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的道路上，我们就可以得胜。另外你要了解为什么你不能够失败，但是走十字架道路，我提到说你不会失败，可是你也要了解你为什么不会失败，你为什么不能失败。好，首先你要知道你在基督耶稣里的身份。好，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提到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好，所以我们要明白，你要第一个你要做的就是你不能够失败，说的就是你要先停止那个失败的思想。失败是来自于你的内心，所以你要停止那个失败的思想，就是你不要一直觉得我会失败，我不可能，这件事情不可能，我完了，不要这样子。你要开始抓住神的应许。什么可以改变你的思想？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话可以改变你的思想。所以你要这样抓住，好，抓住。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哦，主，我不可能喜乐了，我遇到这事我不可能喜乐，可是主的话说什么？哦，他的喜乐是我的力量，所以我们就抓住主的话，主，你就是我的喜乐，所以我要喜乐，哦，我要相信。好，就是当我们这样子停止那个失败的思想，来相信神。你要知道你是被神所拣选，这里讲你是被拣选的族类，神非常的喜悦你，神爱你，神是在耶稣基督里他拣选了你，使你可以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要赐给你那个儿子的名分。所以你要知道神是爱我们，喜悦我们，他才拣选我们。你不会去选一个你讨厌的人， 你一定会选一个你喜欢的人。所以神也是这样的，喜欢我们，爱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带着这样的一个失败感，你要先停止。如果说你可以不失败，说的就是你要停止这样一个失败的一个想法。要知道我是跟神一同作王，即使我现在在最软弱的时候，可是我知道我所走的路是什么，我知道我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对不对？当耶稣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你要了解，也许有的人不明白哦，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啊，你可以叫神让你从十字架上就下来啊，这样大家都知道你是神的儿子啊。可有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不愿意啊，在他里面他没有觉得他是一个失败者，没有，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这个救恩的目的是要成全，好，要救恩的成全是一定要借着宝血，好，若不流血，罪就不能得到赦免。所以弟兄姐妹，你也是这样，有时候即使你走十字架的道路，有的时候看起来这时候也许人们觉得说哦，你有点失败哦，你好像看起来你没那么风光，可是没有关系，好像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你知道这是一个过程，我可以经过这个过程的。第二，你要知道神赐给我们治理的能力，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神造亚当夏娃，给他们一个职任，就是他们成为一个治理者。神没有创造他们成为奴仆。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神把治理的能力给你，好，所以你不会是一个失败者的。你的里面有神的 DNA， 你是来治理这地，好，治理你的生命。弟兄姐妹，你是一个得胜者，所以你可以靠神，你可以与神一同作王，来得胜你生命中的罪恶。你不要觉得我没有办法胜过这个罪恶，我就没有犯这个罪，我就活不了。不会，你就是紧紧的抓住我们的神，神把这个权柄给我们，我们要治理我们的身体，要得胜我们的身体，得胜我们的疾病，得胜我们的贫穷。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相信，好，不管我们的环境怎么样，主告诉我们，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所以就是神把那个治理的能力给我们，所以你不是一个很差的人。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哦，我会是一个失败者，你自己的那个形象总是看自己像一个卤蛇一样，一个失败者。你要看你自己是一个尊贵的人，你不是一个奴仆啊，你是一个治理者，神他把这样的一个权柄给我们，我们可以践踏蛇和蝎子。说的是在你人生的旅程，在神放在你生命中的一个命定，有的时候会有蛇有蝎子有仇敌的工作，好像要来夺我们的命定，他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兴风作浪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没有办法走这条信仰的道路。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有的人不明白，好，有人不明白，所以他们很容易的。那天你看雅各，以扫了，以扫因为一碗红豆汤，他的命定就被偷走了，就被夺走了。今天有时候人们为了一个地上的感情，他就放弃服侍主，放弃这个信仰啊，不要信耶稣了，因为他们家拜拜的，好，为了要结婚，所以啊就这样。弟兄们，你知道多么可惜？可是仇敌他就是要夺走你身上的命定，他不要你走这条好像爱主的道路，他要你走世界的路，所以他用很多掺杂的想法在你的里面，让你一些似是而非的感觉，让你觉得其实我可以在世界啊，我也可以在世界，可是我在世界也可以爱耶稣啊。弟兄姐妹，人若爱世界啊，你知道爱父的心啊就不会在他里面。可是有的时候仇敌就会把这样的一个想法放在我们里面，你没有办法走这条道路。所以你一定要会分辨，要知道我们一定要胜过，要靠神治理我们的内心。好，那靠神要得胜我们里面所有的思想，我们的环境，好，那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另外你要知道你的身份，就是你是一个君尊的祭司，好，是一个君尊的祭司。祭司是来侍奉神的，祭司是神的产业，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刚刚我们提到这样的一个经文，好，可是你知道你是神的产业，说的是神他也把一个祝福的权柄给你。所以我们祭司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跟神亲密，我们可以来服侍神， 在旧约里面，圣经上说神没有给祭司产业，也就是说神会把土地，好，那时候要分土地嘛，好，就是给他们，哦，给什么支派什么支派，他们多少土地给他们为产业，可是没有给祭司产业。圣经提到说，因为主自己，神自己就是我们的产业。好，所以弟兄姐妹，当神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主在告诉你一件事，就是你的身份你是很尊贵的，神自己是你的产业，我要成为你的产业，我会为你，你要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怎么生活，我会为你负责，因为我是你们的产业。所以神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他的产业，他也是我们的产业。对神来说，神最在意的就是我们，可对我们来说，我们最在意的也应该是神。所以你要知道你的身份，所以你要很有安全感，不要因为在地上没有人肯定你，没有人爱你，有时候我们就没有安全感，就觉得说为了要得到更多人的爱， 有的人就不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为什么？因为有时候觉得走十字架的道路好孤单哦。哦，有时候因为你那些要好的朋友，他们都喜欢打牌，他们都喜欢去 K 歌，他们都喜欢去走这个世界路，可是你为了要跟神在一起，你为了要走这个世界的道路，说的是有时候你需要有牺牲，可是当你不愿意的时候，你说我想跟他们一样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没有办法走十字架的道路。可是当你愿意，主，我愿意，因为我知道我得着你才是最宝贵的，神就会来祝福我们。而且我刚刚提到说祭司，神自己是我们的产业，可是这里也提到说祭司有祝福百姓的权柄。就觉得你有想过，哇，我们跟神这么的亲近，神把那个权柄给我们，当我们祝福谁哦，那个祝福就在他身上哎。当我们为人祷告哦，哦，他的疾病可以得到医治哦，鬼可以从他身上赶出去哦。好，这里提到说，民数记第六章二十七节说，他们要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所以当祭司为人祝福的时候，那个祝福就会降临。所以当我们为我们的国家人，我们的这些邻舍，好，国家，好，民族来祝福的时候，祝福就会临到他们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轻看这样的事。有时候我们在这边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为什么有信心？因为知道神把权柄给我们，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神要把这权柄给我们，当我们这样宣告祝福的时候，那个福气就会临到。所以当你明白的时候，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姐妹，你里面就不会觉得说自己是很孤单，好像你什么都没有，你是一个失败者。我在说世界它可能是会以你有多少钱，你的事业，好，你的地位来决定你的价值，你是不是成功的。可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好，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神渴望，神要你做一个得胜者，是在耶稣基督里要得胜。因为神要你知道你是属于神的子民，所以神是会看顾我们的。你会很爱惜你自己的所有物，对不对？你的房子啊，你的田地啊，属于你的，你都会照看得很好。同样的，你要知道我们在主的里面，主说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神的所有物。所以耶稣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你知道，所以仇敌他常常想要兴风作浪，把我们拉离好像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是在神的手中，我们很安全，没有什么可以把魔鬼不能将我们从父的手中给夺去。诗篇121篇第七节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所以你要了解神会保护我们，虽然有时候仇敌他会伤害我们，可是神他守护我们，他在我们周围他设立他的这样的一个保险的一个遮盖在我们的周围，所以没有人可以将来伤害我们。所以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都觉得你不要觉得你好像很吃亏，不，你要知道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是走在一个被保护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当中，没有人可以来害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需要这样来相信我们的神，好，我们这样来信靠我们的神。在这里我就想到说，不久前大概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孩子，大学生， 他就是一个人，他就去花莲玩，这样。在那几天在台湾是特别特别冷的时候，可是晚上哈，他大概就是自撞，不小心就撞到哈，可能是消防栓还是什么，自撞撞得非常的严重，所以他整个就弹到这个对边的这个车道哈。然后在花莲大概是山上嘛，反正就是黑黑的哈，所以也都没有人哈，这样不知道是反正就是撞，反正就在那里哈，那情况整个就是很不好嘛哈，那可是呢后来是巡逻的警察哈，在已经至少经过20分钟，至少哈，不讲有没有超过，他才发现这里有人哈，就是摩托车哈就摔了，摔到对车道这样子哈，而且他这个人还在失温的状态。弟兄姐妹，你知道那么冷的天气，人又在失温，就有可能会死掉啊。而且另外一方面呢，那个对面万一有车来压过啊，也会死掉。可是那一天，神真的却借着好像他的使者展开那个翅膀一样啊，就这样守护这个地方，让这个地方至少20分钟没有任何车子经过。保护他的生命，而且让巡逻警察竟然在这个地方可以找到他，所以这个姐妹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当然他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他需要做一些手术，因为整个情况很严重，他脸骨全部都碎的哈。然后呢，他当天他就做把脾脏拿掉，因为里面有一些状况，可是感谢神只有脾脏拿掉，其他都好好的。那最奇妙是他就是里面的骨头都碎了，可是问题是他的皮哦都好的，他外面的皮是好的，这样。然后呢，当然医生当时就觉得说，哦，他这个还有一个状况很严重，因为不晓得会不会伤害到眼睛啊、视神经这些，可能将来就是不是很好哈。那但是神真的就是保守，神就是保守哈。那后来当然做了一些手术，让这个骨头啊就是开始就是要修复嘛哈。那可是后来就去配眼镜哈，他爸说好奇怪啊，当时那个眼镜近视。那个度数是500多度，可是这么一撞变300多度而已，这样哈，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我说这很奇妙。本来他的妈妈看着孩子那个状况，因为在医院一开始肿得像个猪头一样，整个很肿很肿，就很可怕很可怜呢，真的。那哦，妈妈本来想说啊，今天那种气了了，看起来就是这感觉就没有办法了。可是真的没有想到，弟兄姐妹哦，礼拜天他来了嘛，好像就恢复比较好一点，感谢神。其实很快他差不多一个礼拜他就出家务病房来，然后整个就会一直在恢复哦，这样。所以呢，就是真的非常的感谢神。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神是这样子保护我们。你人生的旅程，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不要怕，好、哦，不要讲负面的话，要赶快抓住神的应许。要知道我们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会有苦难，所以有的时候仇敌会兴风作浪，可是我们的神他一直都在，我们的神他会保护我们，所以我们一直相信。你看，在我们有意识没意识的时候，弟兄姐妹，神他都会保护我们。昨天我们有一个弟兄，他的弟弟突然之间很年轻耶，很年轻啊，那大概40来岁而已，突然之间就脑溢血哈，那就送医院这样子哈，就很突然哦，所以他赶快去医院去签嘛，帮他，因为就是就立刻发出病危通知，因为最近台湾非常冷，一直冷这样子，所以台湾真的好多的医疗都快崩溃了。为什么？因为好多人出问题啊，心血管的问题啊，这些好，就很多人中风，有的人还没有送到医院就已经 OK， 就已经就是停止心跳了这样子好。然后呢，可是呢，这情况很危急哦，所以呢，就请祷告，我们就祷告哈。那本来说有意识，突然之间就说医生宣告没有意识了这样子好。没有意识，昏迷了这样。后来就是啊，再祷告好，过不到2个钟头啊，又来了啊，牧师他又有意识了这样子齁。然后所以就非常的紧急啊，在祷告齁。今天早上的消息就讲到说，哦，真的感谢神啊，他医生说，哦，评估好像情况就是再过几天哦，可以出这个加护病房这样。那当然后续可能还是因为整个右脑这边整个一片都是，大概整个都是血管破了嘛，好，就一片这样，所以就是怕哦，就是身体可能还做一些复健。可是我心里想说，真的感谢神啊，弟兄姐妹，神他 保守我们，也保守你的家人。你说我家人还没有信主，对啊，这个弟弟还没信主啊，所以主一定要存留他的生命，要直到他信主以后，要好好的来跟随主啊。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相信神会保护你，也会保护你还没有得救的家人。可是重要的是，你自己要好好的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人生的成功跟失败，我再说，是在于你的内心。我们走这条信仰的道路，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紧紧的抓住神哈。那我们这一系列要开始讲这十字架道路，我只真的很希望你了解为什么一开始我讲到关于失败是来自于的内心，因为神并不希望你常常带着失败的想法。神要你走这条信仰的道路，不管你旁边的人怎么样，纵使大家都不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姐妹，你自己都要好好的爱神，好好的跟随主。即使你十字架的道路，有时候我们就是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会发生呢？可是约瑟，你记得约瑟曾经说什么？他对他的哥哥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可是神的意思是好的。有时候我们不会明白这件事情发生为什么，为什么这个神要我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我的十字架为什么是这样。但是有一天你会知道，哦，神的意思原来是好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弟兄姐妹，你要坚定的信靠神，那你的里面的心要一直的转向神，一直的仰望神，转向神，要相信神，你就会发现十字架的道路它虽然是个窄路，可是我们在其中，我们却可以因着神，我们的心有喜乐，有平安，而且我再说，靠着耶稣，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所以求神用他的话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好，那我们休息三分钟以后，我们开始晚上的祷告会。神祝福大家。